列王记上10章14节至29节，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他连得，另外还有商人和杂族的诸王与国中的省长所进的金子。所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挡台200面，每面用金子600舍克勒，又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300面。每面用金子3米纳，都放在黎巴嫩林宫里。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宝座，用青筋包裹。宝座有6层台阶，座的后背是圆的，两旁有扶手，靠近扶手有2个狮子站立。6层台阶上有12个狮子站立，每层有2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的。所罗门王一切的饮器都是金子的，黎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精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因为王有他失船只与西兰的船只一同航海，3年一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骡马，每年有一定之列。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从埃及买来的车，每辆价银600舍克勒，马每匹150舍克勒。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车马，也是按这价值经他们手买来的。阿门。
我们今天研读的经文是《列王纪上》10章14到29节，所罗门的富强、财富与车技。下一章就讲所罗门离弃王，最后所罗门应该是回转了，因为他在传道书中说一切都是虚空，虚空的虚空。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但是在所罗门离弃王的时候，我们要看一看他做了什么，使他离弃神，或者说离弃神的人所做的都是类似的。在启示录的当下，有哪些共同的事情，或者说所罗门所做的是否指向启示录的事件？这段经文分为2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所罗门的财富，10章14到25节；第二部分是所�罗门的车技，10章26到29节。在所罗门的财富里，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塔连得，这是本国的商业税收，此外还有邻国的进贡。第三个部分呢，是一个平行的结构。进一步说，所罗门的其他国际商贸利益，从船队获得的财富，因为王有他失的船只与西兰的船只一同航海，3年一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这是这段的经文的核心。当然，他也提到所罗门的其他贡物，天下的列王想听所罗门智慧的话语，他们各带贡物。这是所罗门的财富。所罗门的车技呢？提到所罗门储备的战车、马兵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这2段都提到，他的财富很多。所罗门的财富这一段呢，也提到银子算不得什么。在所罗门的车技这里呢，提到银子多如石头，当然他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所罗门购买，第二个部分是所罗门购买战车战马。他提到马是从埃及运出来的，战车也是从埃及运出来的，这当然都是最先进的了，应该是说。他还提到每辆战车的价银600舍克勒，每匹马是150舍克勒。还提到和替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马匹也是经他们的手所买的。 那神的律法说，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以使百姓回埃及去。但是所罗门不但自己为自己加添了大量马匹，也派人回埃及去做马匹的生意。律法又规定，王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但是所罗门的财富，你看他在耶路撒冷是银子都是石头，一切的器皿都是金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使所罗门的心越来越偏离神。最后被神夺回啊！所罗门怎么使用他的财富呢？所罗门为自己造金器物，一个是黎巴嫩林宫的器物，是锤出来的金子打成挡牌200面和盾牌300面；一个是王室坐郎的宝座，是一个6层台阶的象牙宝座，金金包裹。第三个部分，黎巴嫩林宫的器物，再次是说他一切的银器都是金子的。黎巴嫩林宫的所有器皿都是金金的所罗门在他的心越来越偏离神的时候，最后他的国也被神夺回，王宫的宝物也被埃及王室撒夺走，最后他的金盾牌也只能换成铜的盾牌。那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学到的，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被圣灵掌管的人，行出智慧，积攒财宝在天上。定睛在基督耶稣身上。这一段的经文呢，内容非常的丰富，我自己也有一些看到和大家分享。在历代志下9章26节，有最后一句说，所罗门统管诸王，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这是在所罗门的车骑这一部分提到的。也就是说。所罗门依靠优越的地理位置，还卖马匹给赫梯的诸王和亚兰的诸王，这是他在国防方面的一个投资项目。那提到所罗门的财富的时候，这里提到他的为自己造的金器物，包括这个黎巴嫩林宫的器物和王室的宝座。和王室坐郎的宝座，他们有没有什么指向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啊，王室坐郎的宝座。他说呢，这个宝座是象牙造的一个大宝座，用金金包裹，有6层台阶，在梵蒂冈拉特朗圣约翰大教堂中教皇的宝座和所罗门的宝座一样，宝座有6层台阶，坐的后背是圆的，两旁有扶手。对所罗门来说，也提到，这在列国中都是没有的，这也是说他的地位。那黎巴嫩林宫的器物呢？所罗门王一切的银器都是金子的，黎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金金的，用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是否来暗指黎巴嫩林宫里也有一件银器是金金的呢？或者是说，是否暗示黎巴嫩林宫？或者暗示在将来有一件重要的银器呢，在启示录17章大淫妇和兽，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7头10脚，她手拿金杯。第18章，巴比伦倾倒了，因她的罪恶滔天，她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通常说这两段，一段是指宗教的大巴比伦，一段是指政治的大巴比伦。是否说所罗门也是依靠宗教信仰和政治经济的手段来统管诸王？除此之外呢，还提到黎巴嫩林宫里的两件器物，就是用金子锤出来的金盾牌，它们有什么指向呢？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塔连德，在这里第一次出现数字666。在启示录13章，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它的数目是666。那在这里，666指什么呢？ 我们来看，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有666塔连德。金子在所罗门的年代就应该是一个通行全地的货币，它可以带着金子去买任何的物品。那在启示录的当下，这个666是指他们发展的一个金融平台的数字货币。这个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上线。启示录第14章第三位天使的警告也有这样说，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沾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染。他要在圣天使和圣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间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在这里，他在说什么呢？为什么昼夜不得安宁呢？那启示录第五号讲，他开了无底坑，并有烟从坑里往上冒，有蝗虫从烟中飞出来到地上，还提到胸前有甲，好像铁甲，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5个月。
在第14节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塔连德这个666这个数字一出来呢，很多人就很自然的就会联想到启示录讲的666所以朝着这个思路想下去就是会引出一些的联想那这些可以去这样想但是。读这一段的时候要先抓住它的主干我看徐磊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所罗门做了什么使他离弃神，违背了神的什么律法所以这个可以去思考的列王记的作者写到这里当然圣灵是最终的作者他可以把整本圣经的信息串在一起但从列王记作者本身他写到这里。是要突出所罗门的财富、所罗门的富足和他的那个尊荣和权势从这个思路去想这个作者把这些的富足、这些详细的金子多少宝座怎么做甚至多少个台阶，台阶上摆的这些的狮子都列在这里那是要做什么所以第一个问题呢，指向是说，所罗门这样的追求渐渐的就偏离了神的律法这是对的这个方向是对的第二个思考题是，离弃神的人所做的是类似的，在启示录当下的社会生活中有哪些类似的或共同的所为财富本身不是问题贪财是万恶之源，所以是人的贪心金子可以为神使用的但是如果得金子是为了自己的富足、自己的满足，为了彰显自己的荣耀，这就会产生问题所以贪财抓住人心里的问题从这个思路去想，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当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财富呢？处理财富呢？怎么面对金钱、对待金钱、使用金钱这是我们一个思考的方向。那这类的经文在旧约、新约就很多了我们当如何使用神给我们赐福的这些的金银财宝物质的资源我们要朝着这个思路去思想一些的经文。
我们主要是，围绕徐雷姊妹的第二个问题，然后牧师跟我们提的第二个问题来回答。好，那所罗门做了哪些离弃神的这个事情？一个就是，在生命记17章里面提到的，一个是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不可为自己多加添马匹，还有就是也不可使百姓回到埃及去，为要加添马匹。还有就是，所罗门应该是要除灭那个迦南人的，但是他却是和他们去做生意，他就觉得有利可图，就出口给这个赫人，还有就是亚兰诸王，从中来获利，然后我们也， 谈论到这个财富的问题哈，所罗门做了很多的那个金子放在这个黎巴嫩林宫里面哈，金子做盾牌，但我们知道金子它是不能够用于打仗的哈，只有更，打仗是不行的哈。还有就是这个马匹啊、战车啊，因为耶路撒冷它是在一个高地上，其实是不适合这些马匹的。而且当时的话，四境是非常的平安的，没有敌人与他征战。那他所做的这一切的这个盾牌呀、这些马匹呀、战车啊、这些战马啊，这些其实都是没有用的。好，只是来做一个摆设，来炫耀啊，他当时的国家的经济状况如何，他的这个军事战斗力如何？好，所以都是摆设，都是炫耀。好，那我们也有背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征战乃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神也告诉我们，不要多为自己加添马匹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我们不要觉得好像依靠这些军事力量我就可以得胜，不是以色列人的得胜是靠着依靠神，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才能够得胜。然后我们也谈到说，就是23节提到哈，所罗门王的财富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哈，那的确是看上去很富有，但是重点是所罗门王的财富哈，并没有说以色列国的财富胜下天下列国。所以可见呢、这个所罗门呢、他有这么多的财富，他更多想到的是他自己哈。就像后来我们往后看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后来他们自己还要服苦哈，然后以色列的国库后来也就亏空哈，甚至是你看他还后来割让土地给那个西兰王哈，付这个牧童哈。所以我们小组提到说。爱丽丝姊妹提到说，这个所罗门王当时啊，他是虚胖啊，表面看着胖，他只是一个虚胖哈。然后我们也提到说，这个所罗门王啊，他已经不像是一个君王，神赐给他的智慧，他用在什么方面？他把智慧用于像成了一个建筑师哈，建造王宫，建造各样的建筑啊，为自己设计宝座，怎么样的台阶，黎巴嫩林宫里面要怎么样的摆放哈，他没有把神赐给他的智慧用于来怎么来教训百姓啊，怎么来更好的让以色列国。这个成为这个列国中的富强繁荣的国，让以色列民一起来带动我们一个肢体的繁荣，一个肢体属灵智慧的好，并不能代表整个教会。我们是要一个教会的繁荣昌盛，是需要互相所有的肢体都能够来一起来前进。好，所以这个所罗门王他这个做的他就不够很好，就像《生命记》17章里面后面提到的那一些个律法啊。提到说，登了国位之后，要抄录律法书，要为自己抄录一本，好，存在他那里，平生诵读，好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法。好，那后面神所吩咐的这一切，所罗门都没有好好的照着做。
谢谢小平啊，那他最后小平提的那一点非常重要，在整个列王记上第十章，我们先读这一段。金子金金至少出现10次，一直讲到他的财富，丝毫没有提到他属灵方面的教导。所以刚刚小平提到，在生命记17章最后那一段，讲到一个君王登了国位，要把律法书抄一遍。平生诵读，好好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诫命、律例、典章，要不然的话，他的心会心高气傲，偏左离右，离了这个诫命，然后他的子孙在国位也不会太长久。哇，这个讲的一针见血啊！所以这给我们后世人也很大的警戒啊。得了神的恩典，你要知道怎么样服侍神，怎么样敬畏神，怎么样追求圣洁。所罗门直到他年老的时候，他写传道书，他才发现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都是捉影。当初神给他的智慧，他没有用在最好的方面，所以他年老的时候就开始悔改后悔了。那这个是。我们读这个《列王记上》关于所罗门的生平， 当然还不愿意读到明天的11章，讲到他娶妃嫔的事情啊，就是忘掉神的恩典，开始偏离律法啊，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至于他的财富呢，刚刚那个小平也讲了，应该用在百姓身上，不是一个人一直在那边积财宝啊。
好，谢谢吴长老。好，谢谢小平的分享啊。那这一段所记载的事情，应该是他建完了圣殿、建完了王宫之后啊，他又积累了这么多的财宝、金子啊、象牙啊，然后这个花了很多的心思又去啊建造这个宝座啊，然后这个他也有这个商业头脑哈，他这个不光自己买马买车，然后这个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的。所买的车马都是经过他的手啊，那为什么要经他的手哈、啊？他显然是在其中，要做买卖哈、啊，要挣钱的哈、啊，更加的积累更多的财富啊。所以这是所罗门这时候的光景。这时候的所罗门好像有一点，这个失去了 vision 啊，没有了一个意向啊，不知道神给他这么多的福气，应该做什么了，以至于哈、啊，他的心思都花在这些事情上哈、啊。他有很多的机会。你看24节，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的智慧话啊。大家琢磨琢磨，这个所罗门跟这些来觐见的这些诸王啊，或者他们的使臣，所罗门都会讲什么样的智慧呢？他是在讲神的律法吗？呀，如果讲神的律法的话，我们已经提了好几次这个《申命记》第17章了。他自己都没有遵行律法，他自己都没有遵行，照着神的律法去做，他讲的律法能够有力量吗？能够影响别人吗？那如果他讲只是天上这个日月星辰，地上花草树木哈、啊、这些的，智慧啊，治国的智慧，然后怎么建筑的智慧啊，经商的智慧，那这些啊，真是很浪费这个机会哈、啊，没有让神，没有把。这个神当初设立以色列国，建立这个圣殿，让万国认识这位真神，认识这位真神的荣耀这件事情，他没有做到，对不对？你看，相比之下，你看大卫他父亲晚年的时候，一心啊就是要建圣殿啊，所以他的财宝都奉献出来，预备好要去建圣殿啊，让人有一个敬拜的地方，让。万国都能够看到神的荣耀哈，这是大卫一心想念的事情哈。但所罗门这时候就不知道啊，该怎么样正确的去处理啊这些事情哈。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我们看周围不信的人哈，有了钱以后，哇，那个房子的辉煌不得了啊。刚才有国内的姊妹举例子，还有一些不满意的哈，拆了重建啊，又花了更多的钱啊。他们不在乎，因为太有钱了哈。那这是不信的人啊。对于我们信的人，我们就像所罗门一样，我们知道神的原则，知道神的律法啊。神给我们钱来做什么的？一个是荣耀神，拓展神的国度啊。一个是帮助穷人，帮助穷人就是借给耶和华。所以不用想多，你就想这两件事情就做不完的。你看啊，拓展神的国度，你去。支持去建立教会，支持宣教的施工啊，支持这个这些这个传福音的事情哈、啊，这个奉献不完的，太多的机构，现在福音的机构很多的机构都是这个经济上是有很多的需要啊，帮助穷人更不用讲，你看，无论在哪里，包括在美国啊，包括在大陆啊，身边都是很多有需要的经济上需要的人，所以。这是神啊赐给我们更多的财富，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去做的事情啊。所罗门的智慧的话哈、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讲到哈、啊，他比他更大哈、啊。所罗门即使讲天文地理啊，讲这个植物学，讲动物学，那今天任何一个植物学家、动物学家讲的可能都比所罗门讲的更深入了啊。今天的研究远远超过所罗门的那个时候所谓的智慧了哈。那如果论这个打仗的话，这些马兵啊什么这啊，那这些都落伍了啊。所以所罗门的智慧，主要是这个一般启示哈，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哈，当时是很先进，别人不知道啊，但是这些是不能够存到长久的。耶稣的话是生命啊，耶稣的话是灵啊，所以这个 意思说我比所罗门更大哈，大在哪里哈？神的话语那不一样的啊，耶稣所讲的话哈，所以所罗门的这个晚年是我们今天在经济上在这个话语上各方面有富足啊丰富的供应的基督徒的很好的提醒哈，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方向啊，不要浪费我们的机会，不要浪费我们的资源。而是用在神所喜悦的事情上。
对，我就接着刚才何牧师讲的，就是说，所罗门有机会向周围的诸王来宣扬，但是，他没有，应该是没有宣扬这个神的律法。然后我记得以前神州有一集里面就讲到，当一个国家就是吸引其他国家来，人家第一个注重的会是他的经济啊，就像所罗门一样，人家就觉得他很富足啊。第二个被注重的是这个科学技术。啊，第三个被注重的可能是他政治制度，比如说民主啊什么。他说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西方国家就是其实它的根源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是最被人忽视、最没有人被尊重的，但是这个是最有价值的，就是这个东西。所罗门应该有很多写了很多或者说了很多话，但是到今天。被我们流传、被我们纪念的，只有他的箴言和他的传道书，那个其实是神的话语，那个才是永久的，就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的眼睛呢，也不要像所罗门王一样停留在那些短暂的。你比如说他的那个金盾牌、金挡牌都最后都被法老的王掳走了，就是要停留在这个长期的有。真的有神国投资价值的事情上面，那个因为小婷姊妹她第一个分享就是分享得很好，就是说那我就不重复了，就是我们这里就是在讲到就是说就像接下去何牧师说的，就是金钱，你一个国家也好，你一个人也好啊，你有金钱，你要投资在就是属灵的事、属神的事情上面，也才是长久有价值的，比如说捐给就是福音的机构啊，传宣教的机构啊，或者是帮助穷人啊，这些啊，这些在神的这个账册里面都会存留，也神也纪念你的。而至于你自己吃一点什么好的，喝一点什么好的，用一点什么好的，这个其实都会过去。刚才我们有一位姊妹也就说了，说就是王为自己添加马匹，他看到的是，就是这个王就喜欢给自己享受各种东西，他会使自己带来快感啊。追人就是这样喜欢追求快感的，有些人比如说喜欢美食，有些人甚至去吸毒，其实都是因为短暂的快感会使人上瘾啊，实际上就被捆绑在这个世界里了。我们呢，虽然我们不是做王的，但是我们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们是做主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追求这些快感，各种各样的快感上瘾了，这些快感甚至说超过了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那就一定会像所罗门王出问题。那这章里面呢，他还没有讲到他拜假神，但是他就像那个挪得一样的，他挪移帐篷，一开始一步一步的挪移到南地，最后就挪到索多玛那边去了。今天还在南地，明天读下一章就是索多玛了。所以说，这个要时刻有自己一个警醒的心思和意念。
好，第三组我很快说一下哈，沿着牧师启发我们，让我们来查的一些经文哈，真是经文特别多，我就不一一念了。那像传道书的20章20到21节，马太福音的6章第21节，还有好多哈，就像马太福音6章2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这也都是告诉我们在对于财宝上面的区分哈，是地上的财宝还是天上的财宝，也不用说这个是命记，17章，刚才姐妹弟兄们都分享过，然后呢，还有一个真的就是以赛亚书9章6到7节，这个我们马上实际上是在有3段分享是。没传道分享的特别棒，要不要没传道你来分享？我虽然记下，我觉得您讲的从这个作者的时间和心情来理解这个今天写的这个荣华富贵，没传道分享的特别好。
我们想解个作者写这卷书的时候，其实作者应该是被掳为归时候的人，他们经历过国破家亡的心情，能够看见 那个警方凄凉的时候，很容易让他们回想到以前祖国广强壮的时候，就是所罗门的时候，所以他们写这些时候也很大的感慨的。那当然，他们知道的，那金戟金盾牌最后也是被埃及王所拿走，但是他们写的时候，其实他们因为当时在西西家王朝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已经讲过，将来有弥赛亚会出现，能够摩西也就讲过，神为信息，因为先知向我，所以当他们回归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期望着这个弥赛亚哪个时候才到，会不会把这个全新的时期再一次带起来？所以他们写的时候，在今年的所罗门王朝写的多么的壮丽，多么的荣耀，其实就是想弥赛亚来的时候的期望也是一样。第二点，我想提到一下，就是关于这些马车、马兵的事情。这些是用来做保护国家的，不是用来炫耀自己的，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是无可厚非的。你们想一想，如果美国说：“哎，我现在我就信靠神了，我不需要所有我的军事”那一个行得通吗？如果我们一个人，我们有这样信心吗？如果有人说：“哎，我不相信我生病了，我不去医院了，我就是靠神医治了。”我们自己有这个信心嘛，所以我觉得所罗门这样安置他的马兵马车，是这防卫作用。过虽安，王建便宜，这个是我们中国军那个一个口号啊。那第三点就是我只想提出，那么这些今天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启发的作用？我是讲是这样用箴言30章。8到9节，求你时虚假我方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荣的人时，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对啊，没传道提到箴言的30章啊，8到9节，那相应的新约的经文哈，是在提摩太前书的6章6节以及后面那一段的讲述啊，就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知足加上敬虔的心就是大赏啊，所以这是很简单一句话就把这个原则讲出来了啊，我们可以处贫贱，也可以处富足啊。但是，当我们生活在富足当中，要记得这个神给我们的财富，我们不是主人，我们只是管家啊。我们怎么替这个主人、替神去分配财物，帮助有需要的人啊，完成神心意中的那些的事情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人要去思考的啊。好的，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这是我们上周背诵的经文啊，是一个赞美神的话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可比拟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是慈爱哈。那接下来这句话呢，也是在赞美啊，赞美神的作为，赞美神的信实啊。讲到他亲口去应验的话呢，他会亲手去成就啊，正如今日一样，这是所罗门为神做的美好的见证哈。所以我们本周背这个列王记上8章24节哈，我们一起来哈。我们把这句话来读一遍，《列王记上
列王
八
上
章
八
二
章
十
二
四
十
节
四节，
向你仆人我
我
为所
大卫
应
所
许的话，
应许的
箭
话
在
在
你
灵
面，
验了，
你亲口
亲
应
口
许，
应许
亲
亲
手
手
成
成
就，
就，
正如今
今
日一样，
日
《列
一样，
王记上
如
八
其
章
上
二章
八
二
章
十
二十四节。
天上的父王呢，感谢你在这个时候，你在这教领我们一般人来到你面前的读那个话。有些人是在清晨的时候，有些人是在傍晚的时候，但都不论何时，让我们都能够从一个看顾你的心来瞧见你。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要凭着你的话语做我们生活的准则。主啊，求你祝福我们，在这个圣诞节来临的时候，让我们思想的是你如何降生为人，不是让我们想到分派礼物啊，圣诞老人解释是，解释就是像我们今天所读的所罗门的金盾牌一样。主啊，让我们眼中看望你，认定你的脸。 主啊，带领我们今天的路程。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门。
阿门。
阿门。